现在从这节课开始呢，那么就正式呢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瓦楞纸箱它的生产工艺啊，或者是生产过程呢，那么到底是什么啊？那么我们瓦楞纸箱的生产工艺第一步呢啊，那么就是裁断啊与压线。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这一部分的时候呢，给大家讲过啊，如果要是啊，那么自动化连续式的这个啊瓦楞纸板机生产呢啊，那么啊这个啊。裁断以及呢纵压线在瓦楞纸板机上呢，那么就已经完成了。那么但是呢啊，对于一些这个半机械化的啊，那么瓦楞纸板机的话呢啊，那么呢这部分工作呢，那么要在压线切断机上呢，那么进行完成。那么上节课的这个最后啊，给大家讲了，我们瓦楞纸板机呢，一般情况下呢，只能对瓦楞纸板进行纵向的压线。啊，那么呢啊，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压线切断机呢啊，那么可以对没有经过压线的纸板呢，那么进行纵横压线。那么什么叫做纵向压线，什么叫做横压线呢？那么在上节课呢，那么也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么怎么样去压，怎么样去裁呢？那么也都是根据啊我们对这个纸箱的设计啊，纸箱的结构设计和尺寸设计呢，那么啊来啊这个进行的。那么经过压线了以后呢啊，那么第二步呢，那么就是要经过啊进行开槽啊。那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纸箱呢，那么它都有摇盖啊，那么我们要对啊这个摇盖的这个部分啊，或者是瓦楞纸箱的啊其他这个部分该开槽的这个地方呢啊，那么进行开槽啊。那么一般开槽呢，那么是紧随纵压线啊之后进行的。那么开槽完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开始呢啊，那么对我们的瓦楞纸板呢，那么进行印刷啊，有这个凸版印刷、凹版印刷、平板印刷啊，那么有丝网印刷等等啊。那么呢啊，这里呢，那么他说现在呢应用的最多的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凸版印刷啊。那么大家可以大致看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印刷机啊，那么。这个转轮印刷机它大概的这个组成和工作流程啊，可能你们在这个包装印刷当中呢会学得更加详细啊。那么这里呢放的是我们印刷的油墨啊，那么通过油墨泵呢，那么啊这个泵在我们的这个墨滚上，然后呢啊那么转移到我们的这个传墨滚上，我们传墨滚呢把这个油墨呢啊那么转移到我们的板滚，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的这个啊表面呢那么进行印刷啊。那么由于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凸版印刷呢啊当中，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呢啊是纵向通过瓦楞啊这个印刷机的，所以说呢啊我们的这个啊凸版印刷呢又成为啊那么纵吞啊轮转印刷机。那么这个呢啊是印刷。那么经过印刷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纸啊瓦楞纸箱生产的这个最后一步呀，就是该进行接合了。啊，那么把我们的啊，经过横压线、纵压线、开槽啊，那么以及印刷以后的这个纸板呢啊，最终呢啊，给它啊这个组成的结合成呢我们所需要的瓦楞纸箱的啊那么形状。那么一般呢，瓦楞纸箱的这个结合方式呢啊，那么主要有三种啊。那么第一个呢啊，那么是啊这个铁钉结合。那么第二种呢啊，那么是粘合剂啊粘合。那么第三种呢啊，那么是胶带啊粘合。那么现在呢啊，那么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三种结合方式。那么第一种铁钉结合呢啊，那么叫做钉接成箱。那么啊，这种成箱方式它所用的这个结合的工具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 U 型钉啊。那么然后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原料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铁丝啊。生产 U 型钉的原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铁丝。那么一般呢，那么钉接成箱的设备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钉箱机啊。那么大概的这个流程呢，那么就是这样的。首先呢，把我们符合规格要求的这个铁钉呢啊，那么送到我们的这个钉箱机当中，然后呢按照我们的啊要求呢，那么进行一节一节长度的切断，切断了以后呢啊，那么再给它弯成呢那么 U 型钉。那么这个时候呢啊，那么这些成啊型的这个 U 型钉呢就可以啊那么取钉我们啊这个送入的这个啊这个瓦楞纸箱箱坯的这个搭接舌这个地方。那么钉入了以后呢啊，那么呢啊再对我们的这个 U 型钉钉入的地方呢，那么再进行弯角，那么最后呢那么就成箱了。那么这个呢就有点啊，那么这种这个钉合方法就有点像我们同学平时啊，你比如说钉一些论文或者文件使用的这个钉书机啊，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呢啊，那么是啊这个钉接成箱。那么第二种成箱方法呢是粘接成箱。 捏接成箱呢，那么是用粘合剂啊，对我们瓦楞纸箱的搭接舌的部分呢啊，那么涂上粘合剂，然后呢，那么再进行成箱的。那么一般所用的这个粘合剂呢啊，那么都是一些合成类的啊高分子粘合剂啊，像我们的继醋酸乙烯的这个乳胶呀，或者是丙烯酸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粘合剂啊，那么等等。那么这种方式的这个成箱设备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动捏箱机啊。那么自动捏箱机呢，那么大概呢啊，那么有这样的啊，那么五大系统。那么首先呢啊，送纸系统把我们的瓦楞纸板啊送到我们的这个啊自动捏箱机里面，然后呢啊，那么涂胶系统对于我们整个瓦楞啊纸箱它的这个搭接舌的这个部位呢啊，那么涂上啊那么粘合剂。那么然后呢啊，那么在成箱之前呢啊，那么再进行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纵向的压线，那么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强化这种压合啊压痕，那么使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瓦楞纸板呢更好成箱。那么然后呢压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啊利用这个啊这个折合系统呢，把我们的瓦楞纸箱呢，那么按照我们设计的要求折在一起，然后呢涂上胶粘剂的搭接舌的这个部分呢，那么还要进行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贴压啊，那么给它一定的压力啊，那么让它呢那么粘紧啊，让粘合剂呢那么固化，那么然后呢我们的瓦楞纸箱就生产出来了啊，那么直接呢那么计数打捆啊就可以了。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胶带粘合成箱啊。那么这种粘合成箱呢啊，那么它跟前两种啊这个成箱方式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设计我们的这个啊胶带粘合成箱的这个瓦楞纸箱的时候呢，我们设计的时候呢啊，那么不需要呢设计出搭接舌啊这一部分啊。那么我们的啊这个箱体对接了以后呢啊，那你比如说我们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一部分了啊，那么我们这个部分就没有了，就直接是这样和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呢把胶带呢那么这样一捏啊，那么就可以了啊。那么然后呢啊，用强度比较高的增强胶带呢啊，那么粘接起来啊。那么呢这种这个箱型呢，那么跟前面两种啊方式相比呢，那么它有一些这个特点啊。那么呢前面两种由于搭接舌的存在，所以说箱内呢有时候箱外呢啊，尤其是钉接的时候箱外呢，那么也不是非常平整。那么这种方式呢啊，那么箱内外的这个表面呢，那么都比较平整，而且呢啊，那么密封性呢，那么也比较好。那么啊，在我们的这个胶带结合成箱啊，那么进行成箱的这种方式，如果批量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我们用手工操作呢，那么也可以。那么如果要是批量比较大的话，那么这个呢，它也可以呢，那么采用啊自动化的粘接设备呢啊，那么进行生产。那么它呢啊，就类似于前面的啊我们的这个粘接成箱的这个方法啊，自动成箱的方法。那么只不过呢啊，在涂胶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不是涂胶了啊，我们是把胶带送进去，然后呢按照箱型的啊长度呢，那么啊取一个合适的长度切断，然后呢啊再这个贴压一下啊，那么最终呢那么就可以啊完成我们胶带的粘合。那么这个箱子呢啊，这种成箱的这个方法与前面啊那么两种成箱方式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前面两种成箱方式成箱了以后箱子都可以折叠啊，都可以给它折叠就是给它压扁啊。那么这种啊这个箱型呢啊，那么这种成箱方式的这个箱子啊，那么成型了以后呢，那么是不能够呢啊那么折叠的。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啊那么总结一下啊，那么三种成箱方式啊，那么进行一下这个比较啊。那么三种成箱方式啊，钉接、粘接和胶带粘接啊，那么看看这三种成箱方式，那么它们的强度啊，那么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和其他一些这个物理指标。我们看一下啊，那么三种成箱方式呢，那么啊就抗压强度来说呢，那么胶带的啊这个粘合的啊方式以及粘接的这个方式呢啊比较接近，那么也比较大啊，那么呢都要好于钉接的。那么论压缩变形呢啊，那么是我们的啊这个粘接呢那么是最大的。那么抗张强度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胶带的啊和这个 粘接的这个方式呢，那么都要比我们的这个钉接的方式呢，那么好很多。那么伸长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粘接和这个胶带的这个啊成像方式呢，那么都要差不多。那么总体来看呢，那么原来啊最初同学们使用瓦楞纸箱或者见到瓦楞纸箱的时候呢，啊，那么都是用钉接的这个方式。那么现在呢，比较一下啊，那么这种这个啊物理指标，然后呢啊，那么再看一下啊，那么它的这个工艺啊，那么这样来说，以及成箱以后它的这个储啊这个储藏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可以说呢啊，我们的这个粘合剂粘接的啊成箱方式呢，是一种加工效率比较高、强度也比较好，而且呢啊，那么材料费用比较低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所以说呢，那么这种粘合剂粘接的成箱方式呢，那么在近年来呢，那么已经呢啊，那么有逐渐呢，那么取代啊我们的这个钉接的啊那么这种方式。那么像我们传统的啊，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粉笔盒，那么它就是标准的钉接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式啊。那么呢啊，这种方式呢，慢慢呢啊，要被我们的这个粘接的这个方式呢，那么给取代。那么啊，通过上面的这个讲解呢，那么我们就了解到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瓦楞纸箱啊，那么它的具体的这个生产工艺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到底呢，那么分为哪一些这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啊第五章啊第五小节呢，那么就要会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和瓦楞纸箱的啊一些这个性能啊性能指标是什么啊，那么以及呢啊，那么呢中间呢还会牵扯到一些测试方法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今后啊，那么这个进入到这个啊工作岗位了以后啊，那么我们拿到瓦楞纸箱或者是生产瓦楞纸箱，生产好了以后呢，我们要从哪一些这个性能方面去衡量一下我们生产的这个瓦楞纸箱呢啊，或者是瓦楞纸板呢，那么是否呢，那么达到合格的标准。那么这里面呢啊，那么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瓦楞纸板的啊那么性能都有哪一些啊。那么纸板啊，不管是纸板还是纸箱呢，那么都有外观性能，外观性能的要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呢瓦楞纸板的这个表面啊，那么应该这个平整啊，那么不应该有搓衣板的这个现象，或者是呢不应该有棱形发生变化的这样一个现象。然后呢啊要整洁啊，那么不要落满灰尘。那么再有呢啊，那么不允许有这个缺口呀、薄边呀啊，那么并且呢要求呢啊切边呢，在裁切的时候切边呢都应该非常整齐。那么粘如果要是粘接的方式呢啊，或者是胶带粘合的方式呢啊，那么粘接要非常牢固。那么再有呢啊，那么我们啊要求呢，那么脱胶的部分啊，那么不管是我们冷风与面纸或者离纸脱胶的这个部分啊，那么要求呢啊，那么它在每平方米当中啊，那么千万不要大于20平方厘米。那么这个呢啊，是它一些这个外观的啊这个质量的这个要求。那么关于瓦楞纸箱外观质量的一些这个要求呢，教材上有啊，那么同学们呢，那么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去啊这个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么瓦楞纸板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物理性能啊，那么大概呢，那么到底有哪几个方面。那么首先第一个呢，那么还是定量啊，就像我们的这个纸张似的，我们瓦楞纸板呢，那么它也有这个定量。那么瓦楞纸板的定量啊，它的这个定义呢跟我们的这个纸张呢是一样的，就是每平方米我们瓦楞纸板的克重。那么但是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瓦楞纸板它的定量的计算方法啊到底是什么，那么可以用啊这个公式进行计算。那么这就说明呢，我们瓦楞纸板的这个啊定量呢具有加和性。那么整个瓦楞纸板的这个定量呢，那么它呢啊等于我们的这个啊箱板纸啊，那么离啊这个啊面纸呀、离纸呀，那么以及呢夹心纸的这个定量，那么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棱芯瓦棱芯纸的这个定量呢，乘以它的这个压棱系数，压棱系数呢又叫做啊这个伸缩啊伸放系数啊，就是这个伽马。那么这个呢可以计算出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的啊这个定量。那么第二个啊，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的这个基本的物理性能呢，那么就是厚度。那么厚度呢也有加和性，瓦楞纸板的厚度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面纸和离纸的厚度，那么加上我们瓦楞芯纸的高度啊，如果要是有夹心纸呢，那么也可以算进去。那么一般呢，我们瓦楞纸板的厚度测试仪呢，那么是这样一个这个仪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样品呢，那么放在这个啊这个探头的这个底下，那么然后呢，我们把啊这个啊整个仪器呢，那么调成水平，然后呢，我们进行测试啊。一般呢，一个纸板上呢，那么取五个不同位置的点啊，那么我们把这五个不同位置的点平均一下呢，就是这一张啊，那么瓦楞纸板的啊这样的这个厚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瓦楞纸板啊，那么它的一些这个强度指标。那么首先呢啊，那么是耐破强度。什么叫耐破强度呢啊，那么就是单位面积纸板上所能承受的均匀增加的最大压力，那么它的单位呢，那么是千帕啊。那么它的这个计算公式呢，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公式，那么用 B 呢，那么来进行这个表示啊。那么它有啊，那么也有加和性，但是前面呢啊，那么有要乘一个这个系数啊，0.9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啊，那么面纸的耐破度啊，那么加上我们的这个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新纸啊，那么或者是夹层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耐破度啊，那么呢乘以啊0.9这样一个这个系数。那么再有一个呢，第二个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边压强度。啊，边压强度呢，那么可以用 ECT 呢，那么来表示。什么是边压强度呢？那么我取一张纸板啊，那么瓦楞纸板，矩形瓦楞纸板呢，把它置于呢啊两个啊那么压板之间，那么然后呢，那么对它均匀加压，一直到呢把这个式样呢给压溃呢为止。那么这个单位呢是牛每米。那么关于这个边压强度 ECT 的计算方法呢啊，你比如说我压溃啊的时候呢，那么给出了一个压力呢是 F， 然后除以它的这个长度啊，也就是说我取压的哪个边就取哪个边的这个长度啊，那么就可以得到我们 ECT 呢啊那么这个值。那么这个值呢啊，那么呢啊这个边压强度与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的这个棱形，那么镶板纸的啊以及瓦楞原纸它的这个环压强度呢，那么都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什么是纸的环压强度呢？同学们现在可以回忆一下啊，我们在讲这个前面的啊章节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还想得起来吗？那么关于这个边压强度呢啊，测试的时候呢，那么就需要注意了。虽然这个实验我们这次课呢不做，但是同学们到大三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个实验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啊，那么给大家讲了啊，那么有啊这个与棱峰平行的形式方向呢，就是这样一个方向，与棱峰垂直的方向呢一般是这样一个方向，利用这样的纵横向的差距呢一般来制造瓦楞纸板。那么我们啊测瓦楞纸板的这个边压强度的时候，那么可以呢采取垂直于棱峰方向加压的方向呢去测，也可以采取平行于棱峰方向加压的方式去测。那么一般情况下呢，那么我们这种方式呢，那么取得多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边压强度呢啊，经常是在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继承纸箱以后呢啊，那么我们瓦楞纸板进行堆码的时候呢，那么啊这个需要考虑的一个物理量，堆码的时候加压呢，那么一定是呢啊基本上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于啊这个平行于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棱峰的这个方向加压的啊，一层一层这样堆上去的。所以说呢啊，很多时候呢，那么是这样一个这个方向。那么啊，如果要是特别指数的话呢啊，那么啊横向加压呢，你要测的横向的话，那你需要呢那么特别指数，因为纵向和横向的这个差别呢啊，那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那么第三个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平压强度，平压强度 FCT 啊，在前面呢，那么已经呢，那么给大家呢，那么讲过一些啊。那么什么是平压强度呢啊？比如说我这是一张这个瓦楞纸板啊，我对垂直于啊这个瓦楞纸板表面的这个方向呢啊，那么呢加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平压强度，也就是说垂直于瓦楞纸板表面加压，直至瓦楞压溃。啊，这个时候它所对应的最大压力啊，成为我们的这个平面压缩强度啊，简称为平压强度。那么它的这个计算方法呢，那么用这样一个公式啊，我们啊，那么压溃的时候所用的这个压力 F 除以我们对啊这个纸板所施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面积啊，那么这个呢啊是 FCT。那么还有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的戳穿强度。那么瓦楞纸板的戳穿强度是怎么去测呢？是用一定形状的这个锥脚呀啊，那么去穿过我的这个瓦楞纸板。 那么一从这个锥角呢接触瓦楞纸板的一个表面开始去穿它，一直到呢那么穿过这个穿透这个瓦楞纸板所用的这个弓啊，那么既包括开始穿刺时啊，以及呢纸板撕裂弯折成孔时啊所需要的这个弓，那么它的这个单位呢啊一般呢用焦耳或者是千克粒啊，那么乘以啊这个毫啊这个厘米呢，那么来表示。那么前面呢，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概念啊，就是耐破度。那么耐破度呢啊，那么它是一种这个静态的啊，那么反映我们的这个纸张或者是啊这个。啊，这个纸品呢，啊，或者是纸包装容器呢，在运输呀或者装卸过程当中，实际所啊这个所受力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戳穿强度呢，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动态强度啊，一个动态的反应。那么这种动态强度呢，那么更接近于我们的这个瓦楞纸箱，它在实际啊，你比如说运输或者是装卸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接触到一些这个尖锐的啊，也可能是啊尖锐的这个我们包装的这个产品，也可能是呢啊那么。啊，这个周围环境一些这个尖锐的这个物体了以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戳穿强度啊，那么到底是多少？那么这个呢啊是戳穿强度，那么再有一个呢啊，那么是粘接强度。那么什么叫粘接强度呢？那么就是指我们瓦楞芯纸呀与面纸或者是里纸的啊这个结合强度。那么一般呢用牛每米呢那么来进行表示。那么粘接强度呢一般呢用 A 来表示，那么它等于呢我们的这个 F 除以我们的这个施压啊，那么是 L。 那么一般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粘接强度呢，那么它用啊这个插针法呢那么来进行这个测试啊，那么用插针胶合强度试验呢那么来进行这个测量啊。那么呢我们啊像这个面纸和瓦楞芯纸呀，分别施加一个垂直于表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外加的这个拉力，然后呢啊那么去啊这样使力，然后直到呢把我们的啊这个面纸与芯纸呢那么分开啊为止。那么分离前呢粘合剂呢与我们的这个粘合的这个纤维的界面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我们试样的粘合强度，也叫做剥离强度。那么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我们前面呢讲过瓦楞纸板啊，比如说我们取一个单瓦楞纸板，那么单瓦楞纸板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这个棱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面纸与里纸与棱啊这个瓦楞芯纸之间呢，那么都有这样的这个空隙。那么我们取一张瓦楞纸板，然后呢啊那么一定的这个强度，我们把这个针呢啊，那么你比如说如果要是双排上下都插针的话，那么上排的呢那么就插在这个位置，下排的呢啊那么就插在这个位置，我们上排呢啊那么往这边使力，下排呢啊往这边使力，然后呢直到呢把我们的这个纸板呢啊我们的这个面纸或者是里纸呢从我们的这个芯纸上呢剥离开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所做的功啊，那么就是或者是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粘合强度。所以说粘合强度呢，那么又叫做我们的这个剥离强度。那么一般呢啊，我们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啊瓦楞纸板呢，那么它的这个粘合强度呢，那么要高一些啊，那么这样呢啊我们的这个瓦楞纸板啊，那么它的面纸和里纸啊和芯纸呢才能结合的比较牢，那么在受到一些剪切力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纸板呢啊，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呢才会表现出更加良好。那么啊一般呢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粘合剂的这个涂量呢啊，那么来提高我们的这个芯纸与面纸和里纸的这样的一个剥离强度或者是粘合强度。一般呢原则上呢啊，只要我们啊那么涂了这个啊，你比如说淀粉粘合剂了以后，粘合强度呀那么等于我们的这个纸液自身纤维的结合强度啊。我们这个纸液自身纤维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的呢啊，通过打浆然后粘合啊然后抱合在一起，然后最终呢啊，那么形成我们纸液的这个强度，那么只要呢啊大概是跟这样一个这个强度相当呢就可以了啊。那么如果啊你比如说我说我想再增加一下它的这个强度，多涂一点好了，那么多涂一点呢不但啊那么粘合剂的成本降上去这个升上去了，而且呢啊粘合剂涂多了呢还会使我们的这个瓦楞啊芯纸它的这个棱形呢那么发生变化啊。那么你比如说 UV 性棱呢，那么它可能呢最终呢啊那么变成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矩形棱，那么从而呢棱形发生变化就会影响到我们瓦楞纸板整个的这个性能啊，那么恶化啊或者是呢啊那么呢降低，那么所以说这里呢啊那么也要注意一点。